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培训班的啊，他说你在新加坡第二次宣讲的《无量寿经》中解释第三品中的住奇特法时，提到《华严经》上讲从初地到等觉这十一个位次的菩萨，他们修的一定都是念佛法门，而普贤十大愿王道归极乐主要的对象也是地上菩萨。但是在这里学生有一点疑惑，普贤菩萨他是普劝华藏四十一位法身大士求生净土，那么相对他与地上菩萨而言，从初住到十回向好像是属于次要的，这里有何分别？我们现在读书啊，这个有些学校里有正课班有预课班啊，为什么呢？正课班呢，学生决定没有疑惑。预课班里头，因为他过去所学习不同的法门，那个习气还没断尽，原因就在此地。啊，如果说是从娑婆世界凡夫地就开始念佛法门了，那你是正宗的这个专修班啊。可是我们在我们现前佛门里面，我们知道修净土的人不少，但是修其他宗派的人也不少，而其他宗派还坚决反对念佛法门啊。这些人普贤菩萨都度啊，都劝他们呐 啊，所以众生的根性千差万别。到什么时候才真正定心呢？到初地才真定心。所以说这个经上讲啊，这是华严经上说的，是这个地上菩萨始终不离念佛啊，地上十是初地啊，宗是十一地啊，就是等觉啊。所以到这个时候他才完全明了那个敬业三福末后一条的身心因果啊。我讲那个身心因果，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到地上菩萨才身心因果啊。如果我们今天深信，你念佛绝对不是现在这个态度啊。什么时候你念佛就成佛呢？大概三个月你就念佛成佛啊。你不会是一面念佛一面还大妄想啊，你的心还是散乱，心不专一，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你还不是真正念佛的根基啊，你现在不过是沾一点边而已啊，不是真正的，真正的是一个妄念都没有了啊。三个月肯定可以往生的 啊，我们在往生传里就确实看到这个例子啊，哪里要搞这么多年连消息都没有啊。所以这个是经里头说的，实在是有他的道理。又大势至法王子与其同人五十二菩萨，他们是代表五十二个位次，也就是从十信位到妙觉，是否他们在因地通通是以念佛心入无生人？如果是，那么从十信到妙觉都是修念佛法门而成就的啊，那是否从入内凡的初性未起 就是啊，就都是修学念佛法门而成就的，这个可以这样说法啊。因为大势至念佛圆通章，他是专修念佛法门而成就的啊，但是成就的位次不一样啊，那看个人的根性功夫啊。有人念佛在这一生当中证得初心位，有人在这一生当中念佛证得初住位，不相同，都在个人的努力啊。同一个班上的同学，将来有成就的，有没有成就的啊，每个人成就高下不相等啊。啊，我们从前参加李斌老这个辅修班，跟我们培训班一样啊，我们班上20多个人，成就个个不相同啊。啊，一大班都放弃了弘法的事业啊，一大半啊，还有一些少数啊在讲经说法啊，没有剩几个的啊。这个52个等级就是这样啊，众生根性不起啊，你这个事情要靠自己努力啊。佛菩萨帮助你，只能做到开示，悟如是你自己的事情啊，你究竟悟了几分，你入了几分啊，个个不相同啊。那么我劝诸位同修，你为什么不能开悟，为什么不能够其如，你有障碍啊。这个障碍必须要排除啊！我运气好一点，就是一学佛就亲近张家大师啊。这些事情我没有向他发问，他老人家就给我讲得很清楚啊。他告诉我，佛是门中有求必应，这个话我们初学的人那时候不懂佛法，听得很开心啊，啊，有求必应啊。那后面他又说了，当你求的时候求不到，是你自己有业障。那我们求成佛也是如此啊，啊，不能成就，得有业障，必须把业障消除啊，你的求愿呢就现前。而业障里头最根本的业障，就是自私自利，这个很难呢，很难拔除啊。起心动念都是为了我的利益，学佛学了几十年，甚至学了一辈子，我没放下，我没有放下了。不但是入啊没有份呐，悟都没份，这要懂得了。我们在《高僧传》《居士传》看到古人啊，学佛都能够大彻大悟，都能够证果，那什么原因？我放下了啊，确确实实是《金刚经》上所讲的。四相四见破了，四相四见是我们的基本障碍，不能不重视啊！啊，如果你真的要想悟啊，想在这个经教当中啊有悟处，那你就不能不把四相啊淡一点呐！啊，说破很难呐。你淡一分，你有一分的悟处，小悟啊。啊，你淡两分，你就有两分的小悟。啊，总而言之，你要不把这个东西断掉，怎么用功都不能够悟出。啊， 到什么时候完全都放下了，起心动念呢，一切作为是为众生的，不是为自己。这个时候，那你的悟入啊，进度就非常快速了。啊，所以这个里头不能有一点私心呐。啊，不能加一点自己的意思在里头啊。啊，那我们身还住在这个世间，住在世间是为佛做事情，代表正法住世，代表正法住世干些什么事情呢？为一切众生服务的。啊，我们这一行业干的究竟是什么呢？今天华严经正好讲到主方神，那就是我们这个行业啊。主方神就是从事教育工作这一类的人物啊，特别是从事于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啊，所以我们代表这个教学啊，是为广大众生服务的。我们服务的项目很多，但是有个中心项目，最主要的项目，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啊，这是我们主要的工作啊。帮助他们破迷开悟，要自己没有破迷开悟，那哪能办得到呢？啊，所以你自己先要破迷开悟。那换一句话是，我自己四相四见要不放下，那怎么行啊？啊，早年我读《金刚经》速活了，真的是大意。啊，但是像我这样粗枝大叶的人很多，不是我一个，都以为破四相破四见是什么人呢？是语言叫粗猪婆的，都把它看成法身大士啊，没有想到啊，那就经上有嘛，连须陀环都立四相了。你看看经上这么清楚，我们以前念金刚经学讲金刚经都忽略掉了，总认为这是法身大士啊。所以上一次我们在居士林讲金刚经讲得很详细，讲了四个月啊，这一次讲得清楚了。小乘须陀洹，大乘初信位的菩萨已经破了四相，这个才知道这是真正的事实啊。我们如果要不破四相，那么换句话说，我们大乘初信位的菩萨得不到啊。初信得不到，那你就是在门外了啊，望到佛门进不去啊。所以我常常劝勉同修，如果不把自私自利放弃，菩萨道上寸步难移，你没有办法进展。你能够在原地踏步而不退，那就算不错了啊。但是这个事情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啊，没有不退转的啊。如果再经不起诱惑啊，外面这些五欲六尘的诱惑，名闻利养的诱惑，里面是贪嗔痴慢烦恼，内外一结合，完了，准堕三途啊，这个前途很可悲也。我们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啊，所以真正用功必须要破我相啊。我相小乘破我相的方法的确很笨拙，非常困难，大乘破我相又方便。 啊，从哪里做起？起心动念都想别人。啊，想别人的好处，如何成人之美？啊，帮助别人的利益，不要想自己。啊，舍己为人，是大乘初学入门的秘诀。啊，做不到这一点，学大乘就难了。啊，充其量，那你学个人天佛法，啊，断恶修善，依照这个十善业道去修，啊，来生能得人天，那就很不错了。啊，你在这个世间是善人。啊，如果你要入其如佛法，啊，就是初信位的这个果报，你还有丝毫的私心，还有丝毫的情欲，就不行，你绝对没份。这个我们不能不认识清楚。啊，损人利己的事情绝对不能干呐！损人利己这一句话是错误啊，是误导许许多多众生，损人绝对害己。啊，利人才是真正利己。啊，这一位同学说，这问题是关于我的事业的。我现在是从事电子高科技的事业，但是我在这一方面已经日渐失去兴趣。反而我一直从读大学时对电影电视与歌唱音乐方面的兴趣每日在增加，我常常听你讲经啊，也看你的书，你在认识佛教里面提到啊，从事电影音乐这方面呢是不好的啊，是恶业，所以我就一直不敢去向这一方面发展，但是现在呀，又从别的法师那里听闻，你已在和一些电视制作的人在一起合作拍电影、VCD 啊，这好像你也不反对电视电影的事业。好，我这一段一段说吧。这个对，我并不反对电视电影，而我是反对电视电影里面的内容。啊，这些内容如果都是叫人干杀盗淫妄，哦，这个从事电影的人将来果报不好啊！啊，你把广大的群众往哪里去诱导？如果这个电影电视音乐歌舞都教导人像孔老夫子定的标准思无邪，那你就是菩萨了，你就是社会上最好的老师了。啊，所以不是这些工具东西不好，而是这里头的内容。啊，那么我这次也是他们影剧界的同学来发心，他们想拍佛教的电影，那好事情。那么像我们华严经上五十三参啊，这个楞严经许多大乘经典都可以拍成电视啊，那比我们讲经方便多了。我们讲经苦口婆心，人家还天天未必肯听，坐在这坐两个小时，许多人坐不住啊，把它演成电视剧了，那大家就看得很开心了啊！一面欣赏节目，一面佛法学到了啊，所以这是非常好的一种事情啊！你们一定要晓得，我反对这些电影电视啊，理由在哪里啊？ 现在许许多多电影电视不能看了，小孩都在这里学坏了。啊，如果我们这些东西正面的是教育性的，那你是菩萨，你是来救世救人，啊，要懂这个道理。但是我现在呢，在事业的交叉口啊，我很想往电视发展，但又不愿意做任何物业啊，所以啊，尽此向老法师请示啊，请老法师指引。如果是可以向电视电影发展的话，他们难免会制作一些啊，情情爱爱或打打杀杀的东西啊，那我的参与是不是恶业？这是恶业。我也想往音乐歌唱方面的发展，这方面也行吗？都行，只要内容是正面的啊。但是你要参与这些工作，恐怕你自己做不了主啊！你要受老板，老板要赚钱，你怎么办？你要听编导的指挥，这个事情就麻烦了啊！所以你要从事这个行业，你得要打听打听，看看哪个地方啊有专门做佛教的，或者做宗教节目的啊，内容是正面的，你参加就是功德，是好事情。内容如果是负面的啊，打打杀杀，到最后地球毁灭啊。战争从哪里来的？就是电视上打打杀杀叫人叫成的我们要晓得，这个影响太大了啊！选择行业，从事任何工作，都要小心谨慎，避免造业。这一位同学问了个问题，这是和感情有关系的。我一直以来都不想要结婚，也因为这样一直不敢交女朋友，不过也常常很寂寞啊。他说我应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我结婚，我也不很想要有孩子，这也是麻烦啊。多数的孩子啊，多数女孩子都想结婚生子，组成一个家庭，这该怎么解决？如果需要孩子，我想将来世界会越来越乱，那我把孩子带来这个世间，那是不是坏事？最后如果犯了邪淫，我这一生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吗？这邪淫的定义是和没有夫妻关系的人有了性行为才算是邪淫。那性行为之外的亲密关系算是邪淫吗？都算是啊，都算是。这个问题你不能问我，我没有办法跟你解决，你要问当事人啊。如果你要想结婚， 那你结婚的对象啊，就是你的当事人，一定要有啊相当时间的一段时间来交往，最好要有理智，不要感情冲动。啊，两个人有共同的生活目标，啊，有共同的愿望，这样组成家庭是健康的。啊，如果是盲目的、感情冲动的，恐怕结婚不久啊，又要离婚。啊，离婚没有小孩了还比较好一点，有了小孩的时候，那个罪业很重很重。啊，这个单亲的子女往往都这个产生一些社会问题。啊，这个是决定要负责任的。啊，夫妇五伦之一。啊，是人生活在这个世间真实的基础。啊，这个事情古人从小就教导啊。啊，古时候教育啊最重视伦理的教育。现在伦理教育已经完全疏忽了。啊，近半个世纪可以说是完全没有了。啊，一百年前还有，啊，虽然已经衰了，但是还有人在讲，还有人在教，啊，我们还可以听到看到，啊，这五十年之来已经看不到了。啊，所以这一方面的问题呀，希望你多读古人书，啊，从古籍里头吸取教训。这是谭芳居士的啊，他说我是来自纽约的谭芳，有一个问题想请教老师。大概三四个月前，他的乳房检查，医生说左边乳房有个很小的地方有钙化的现象，可能有5%啊是癌症。他希望我能做一次切片检查。我因为今年才认识佛教，知道这些都是三毒在作祟，所以每一天念佛回向，不想做检查啊。但不知为什么念佛之后啊，身体其他的毛病也出来了啊，不知是否我的业障这么多，所以身体更差些啊。我的亲友都认为我应该听取医生的意见做检查，他们说佛陀都会啊上山找药给弟子吃，请老师指示我应该怎样做才对。这个事情确确实实如他自己所说的，所有一切病痛的根源就是三毒。如果我们内里头把三毒拔除，那什么病都没有了。啊，三毒是一切病源的根本呐。啊，那么这个病痛最重要的是还是要用心理来调整，用医药来帮助。这个切片检查外科手术啊很麻烦的，它有很大的副作用啊。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癌症啊，我曾经讲经讲过多次，癌症不怕，癌症不会死人， 癌症为什么死的呢？被癌症吓死了，确确实实被你吓死了啊，并不可怕啊。那么中国说老实话，在全世界科技是没有人家发达，医药是世界第一流啊。为什么呢？中医的经验有5000年的历史啊。非常可惜的是我们中国人不相信中国人，这就没有法子了啊。要去相信外国人，这个很难啊。你找外国医生来治疗啊，在外科手术上他们是信，像这些病痛的话的时候，恐怕副作用多 啊。那我们中国这是高明的医生，对这个癌症确实有能力治疗啊。我们看到澳洲土著对于肿瘤的他有能力治疗，他不需要开刀啊，无需要外科手术啊，他用心理治疗，用药物来帮助啊。那么我在中国认识一些老医生，他们告诉我，如果得了癌症，他要是经过西药的化学治疗或者是手术治疗之后啊，中医没法子救啊。他中医顶多能够在医药上帮助你呀，延长3个月的寿命啊，没法子救。如果没有经过化疗，没有经过手术，中医有办法治疗啊，这个是可以提供他做参考的。这位同学问的2个问题，他前面说近代学者啊，梁漱溟将地藏三经中的地藏菩萨本愿经和占察善恶业报经判为伪经，啊，他是仅有地藏菩萨十轮经是真的，因为他们是根据疑者的出处，大藏经中确实查不出疑者曾经疑过此二部经的证据。他提出2个问题，第一个，请问法师，这样判别对不对？这是学者们的判，这个判法，我们学佛的人在现在这个末法时期，去佛时远，我们所依据的是依据大藏经，大藏经里面有我们就可以学习，大藏经里头没有，那是不是真的就靠不住了啊。总的大藏经里头有啊，为什么呢？因为经典收进大藏经是要经过当代些高僧大德的审查啊，他们认为这是真的，没有意见才能够收入大藏啊。如果他们认为里头有问题的，这个经决定不会收入大藏经。那么从前收进大藏经的手术很麻烦啊，经过很多人的审定之后，认为没有问题，再呈送给皇帝，皇帝批准，这才能入藏啊。最后那个权在皇帝手上啊，皇帝不批准呢，就不能够入藏啊。所以他经过许多高僧大德的审查啊，所以我们今天要依这个大藏经，至少要依龙藏以前的啊。为什么呢？靠得住。现在人搞的大藏经啊，哎，你跟我很好啊，你写几本书，我把你编到藏经里头， 没有经过严格审查啊，所以就很难确定啊，它是正是邪啊，是真是妄，不容易确定啊。从前这个标准非常严格啊，这是我们学佛从前老师教导我们啊，我们要选经啊，读诵也好，研究也好，讲解也好，决定要选择大藏经里头有的啊，没有入藏的那就顶多放在做参考啊，参考还是辅助的参考，不是主要参考，主要参考就是注解，都是藏经里头有的啊，人家那个注解的时候能够这个入藏啊，都是这个过去高僧大德认为他的注解是正确的，没有错误的，才能入藏啊。那么世间学者呢，那是另当别论啊，他有他的说法啊，我们不需要去理会。如果你自己觉得问题，你不学这个经就好了吧，这很简单的事情吗？你佛经那么多，为什么偏偏学这个呢？啊，你觉得哪个没有问题，你就学哪个，你认为这个有问题，不学它就好了吧。第二个问题，这法师能否在适当时间讲解地藏菩萨十轮经啊？后学很想听闻，因为地藏三经当中啊，当前唯独没有人讲解此经，你要请我讲这个经，我必须把现在所讲经的这个时间腾出来啊，单独为你讲这部经。这个时间很难找得出来啊，希望你呢，你真正想学，你多读。古人常常教导我们，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只要你用清净心去读诵，虔诚心去读诵，你决定有领悟的一天啊。这个是学佛的秘诀啊！你想学地藏十轮经，一门深入啊！你每一天读诵，每一天拜地藏菩萨啊，每一天至少拜一千拜，什么东西都放下，三年会开悟啊！啊，这个古人的例子很多啊，为什么他心定了，没有杂念了？人只要心定了，没有杂念的时候，就会开悟啊，你就能够不但能解，你能入这个境界。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啊。